好，感谢主。今天我的这个分享的这个这句经文，可能有的弟兄姐妹熟悉，至今都知道啊，听过啊。这句经文，我自己个人我是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一个不知道休息的人啊，常常不知道休息的人啊，所以特别需要这句经文的提醒啊。好，这句经文呢来自于诗篇46:10。经文非常的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好，这经文非常非常的短啊。好，第一个讲到说这个，你们要休息，要休息。不是我们，只是我们简单想象中说，我礼拜天要休息。我女儿最喜欢就是开学的时候打灯，她最喜欢，因为什么？不用去上学了。啊，那个我们这个歇了自己的工嘛，对我们这些成人来讲啊，歇了自己的工，在希伯来书4章10节里头提到歇了自己的工，因为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今天是礼拜天第七天，神做工6天，第七天的时候休息。所以神要我们啊，我们也跟随他的人也要礼拜天，平时的时候工作，礼拜天大家休息啊，来到教会来聚会，这也是歇了自己的工啊。那大家听兄姐妹们觉得歇自己的工容不容易啊？好，我们这个里面讲到这个，说第11节讲到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哎，这里有一个疑问出来了，为什么是竭力进入安息呢？因为给人的感觉，这个竭力啊，好像是一个很努力的感觉，但是安息是一个什么都不做，反正这两个事情是矛盾的。主为什么要我们竭力进入安息呢？说明进入安息很不容易啊，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版的圣经，看到后面这个，你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就说不信从的状况底下很容易很难进入安息。那不信从在英文圣经里是 disobedience， 就是不顺服。所以中文说不信从，英文说 disobedience， 你跟你听这个英文的话，更加知道它指的是不顺服的意思。所以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非常难进入到安息的一种状态里面去。对我自己来讲呢，我觉得我从小的时候，我是27岁信主的啊，所以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头啊，从我小学开始啊，我觉得我受到这个，大家都从中国大陆来，都非常理解这种状态啊，就是没有人可以靠的，对吧？没有依靠的概念的，而且也没有说有无缘无故的爱的那种概念的，对吧？就是你得靠自己奋斗，是吧？每个面具就要奋斗，所以我觉得我从小接受这个理念，我觉得是非常需要那种意念的这种概念的，就是靠自己，知道吗？所以从小就1年级开始，我就很努力，很努力，就是说要拿第一名，就追求成功，追求这种因为我知道说这个爱都是有条件的，像我女儿她60岁了，拿了那个60-70分的分数，就非常开心的。我都很羡慕他，我说哇，你60-70分还好像很，我考了60多分。我说我小的时候，我要是考98分回家的时候，你外公就会说，怎么才考98分？还有那2分去哪里了？我就算拿了个100分回家，他都会说不要骄傲啊，下次看你还是不是第一名啊。所以你就知道我是在那样的那种环境中成长的。我觉得我们从中国大陆成长都很容易理解这种环境啊，就从小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要很优秀，要拿第一名，要排名的，还要这样子，因为很多人的竞争。所以像我女儿她这个儿子，他们在香港长大，我们给他们很宽松的环境，而且父母已经信主了，所以根本很难理解我们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问她，我说我问我女儿，我说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焦虑的，每次一定要拿100分，一定要拿第一名吗？你知道我女儿怎么说？她说因为你怕你没有第一名就没有得到爱了。我说是的，真的是这样。我说我那时候真的是把第那个是不是这个你看这个是这个那个有话筒有问题了，你给我换一个。
欢迎
啊，对， 我真的是觉得我没有拿第一名，或者是我成绩不好的话，真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不爱我，我真的会这样想的，真的会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我信主之前，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活在一个很难进入安息的一个状态里面，但那时我根本都没听过安息这个词，我都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安息这回事情，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就是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奋斗，就说这次拿第一名，下次也要拿第一名，然后如果哪一次不是第一了，或者说担心考不上第一了，你就会很紧张很焦虑。我觉得我是从小就是在那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啊，因为这是活在一个律法之下，活在律法之下的状态，就什么都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因为我成绩好，做得好，你才会这样爱我，或者老师才会喜欢我。我始终是把这样两个东西对等的啊，所以直到我信了主之后，我才明白世界上有恩典这回事情，就是有恩典。恩典就是说无缘无故的爱，就是你可以真的你不做或者什么，上帝还仍然会爱你的，而且他会爱你本来的样子，就是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了我们。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以前没信主的这个状态当中，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觉得说我做得差，我考得很差，像我女儿要才60-70分，爸妈怎么会喜欢我呢？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吗？那我那时候在2007年的时候，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所以对我来讲，那个十几年的经历就是我不停的努力奋斗，然后爬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那在我27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到美国去，拿那个奖学金。Berkeley 他们那个学院是全世界排名第3的，然后在那个里面，做访问学者，甚至访问教授。他说我27岁就可以给那些美国的白人研究生用英文上课，教他们怎么样做国际新闻，因为他们想要到中国来做记者，所以做一些中国的新闻报道。你想想27岁那个现象，想这个年轻那个小女儿了，还没结婚呢，所以其实从我的角度，我就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是不是？在我的同龄人当中已经是很优秀的，因为那个是我过去的这个观念，你就说不停的往上爬，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往这边走，这样子啊。然后呢，我到那里之后，我后来我是在美伯克利的附近的一个教会，这个中华归主这个华人教会受洗的。然后那个时候我遇到的传道人是从台湾来的，那对夫妇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说世界上有恩典这回事情。其实在之前我是不可想象有恩典这回事情的，就是做就有，不做就没有，你不做还有，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以前的观念里面。我看到这一对传道的夫妇啊，他们在台湾，他们从台湾被护神护照，然后进到神学院，然后当时他们出来服侍。我看到他们对人的服侍啊，因为我那时候这个跟一些中国的访学者都住在一起，大家都很熟悉，我都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中国人非常清楚哪些人是为了什么目的利益他要这样的，我们都很清楚，对吧？我当时非常惊讶的就是说，因为我看到那些访学者跟他们建立关系或者什么，他其实想让他免费带他去旅游，或者免费带他就是去开车子送他，每天去送他，礼拜六送他去买菜买东西，他父母全部都是效劳的陪伴的，然后不花一分钱的，就这样的。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这两个傻子，我说这两个人太傻了，你都看不出来，你让他利用你吗？我说他跟你关系好一点，甚至跟你说好像我要信主这种感觉，其实他是为人得你的好处吗？我说怎么连这点都看不出来，你还要再关心他，还要对他好，我说这是傻。那时候我就这样理解的，我觉得真的太傻了。但是我看到那个台湾夫妇啊，他们真的是没有的要得到什么东西的，就是真爱他，而且对他们好，而且跟他们讲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然后上帝通过我作为管道来帮助你的需要，因为你来到美国，你的身体不熟，有很多需要满足，所以上帝也会给你们要满足你这些需要，通过我们来帮助你们。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其实现在想起来是我们能理解的，主内弟兄姐妹都知道这种爱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那时候在没信主的状况底下，其实我是非常震撼的，对我来讲很震撼，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愚蠢的人啊。所以其实你看，在我们的观念里头，特别是当然全世界可能都一样，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竞争特别激烈，真的是千军万马过来的，我们大家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出来的，所以很理解，就是说我们理 典啊，恩典的概念啊，享受恩典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的。我自己的信仰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点到快20年的时间，但我觉得我在接受这个恩典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很多时候要自己做，停止做什么事情难不难？大家觉得难不难？你自己不去做难不难？就是去接受恩典难不难？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很多时候活在这个律法底下的时候非常困难，即使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恩典啊，刚刚我们唱的赞美诗歌，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奇妙的恩典，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仍然还很困难啊。特别是你看这个诗篇的这个当时作者的历史背景啊，是国家在处在一种艰难的处境当中的情况底下，然后这个时候啊，特别想要有一种试探，就是说想要与外国势力去结盟，或者借着军事的力量，或者崇拜的偶像的力量，去走异教徒的道路获得力量。你看，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在病患、烦恼或者逼迫或者危难当中的时候，是不是更难去停止做什么事情？我们遇到困难或者危机或者问题的时候，你很想通过你自己去做事情，就是好像通过这件事情做了，就感觉到获得一种暂时的平安，是不是？好像感觉就舒服一点。你觉得如果你不做，就是待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你简直就像有负罪感，你知道吗？就感觉好像是真的是连自己都不能够原谅自己那种感觉。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在这样的这个里面啊，就是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啊。而且那些极易搅扰我们的罪，特别是控制的罪，控制的罪啊，非常容易在我们身上发生，使我们难以得到安息。我觉得有一个人总结得非常好，关于这个控制的罪啊，其实在我们的弟兄男性或者女性啊，你会发现男性一生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可能是情欲和性啊。上次我看一个视频，那个人说90多岁一个男性他还是用下半身思考的，所以说真的很可怕。但是我们男人完蛋了，说90多岁还是下半身动物。所以情欲跟性是男性一生要挣扎的一个主题，但是对女性来讲，很多的时候一生挣扎的主题是控制。大家有没有同感？对女妻子对姐妹的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控制。然后很多女性控制男人，然后男人出轨也很多啊，这种。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男性和女性的两大最大的一个主题的。在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过于追求这个确定性。大家没有感触吗？我们是不是很想追求一个确定性，就是这个事情要有一个结果啊，要有一种说法，然后呢要有一个，所以我们更加在乎说我银行的这个户口上我有多少钱，这个是扎扎实实的，就是我有50万100万我心里面的那种安心，和我里面只有5块钱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这个确定性，就是说一定要知道一个结果哈。所以金钱呐、或者成功啊，比如说我是老板啊，我不是打工的，但我就感觉我做老板，我肯定我的爱心程度要更高的，是不是这样啊？其实不是，是吧？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有一个确定性，我追求要有一个确定性，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个爱心，就是一种假象。所以在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我们是2012年居住神学院的，我跟我先生两个人一起啊。那我们在2011年之前是在中国的广州生活了十几年啊，然后之后呢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我第二次去美国。那我们在那时候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呢，神呼召我们俩在两个不同的领会当中呼召我们同时奉献献给神，就说我们都离开原来的轨迹和道路。我先生那个牧师啊，他以前是那种就是年轻的初级干部，单位配车那种，就有一个很确定性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有一个工资有个收入这样的状态。我们以前都是这种，因为以前我们那个是20年前的媒体行业还是高收入的啊，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俩都属于是国内的高收入人群吧。那我们走上这条奉献的道路，我们的父母也是非常难理解的，非常难以接受的，就是因为你从确定性变成了一个不确定性，你知道吗？然后甚至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神学院的老师劝我们说， 你们两个不要一起奉献吧，因为在他们美国的那个环境里头啊，他们的方式是这样的，一个人奉献，一个人去工作挣钱，那样才确定啊，至少这个人他能挣出一点钱，那个这样子这个家庭才稳定，是不是啊？所以他们神学院老师啊劝我们说，我们不愿做到都是这样，看我们都是神学院老师的，但我老婆是工作的，他们都是这样的组合，都是一人工作一人奉献，没有是很少，几乎很少知道两人一起奉献的。
因为这个对你家庭，就是他觉得进入了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状况。对，我可能要换一个，对不起，我要换一个麦，因为这个麦经常会断啊。
好，然后那个时候呢，但上帝在不同的隐会当中呼召我们，我们非常确定说神呼召我们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一起，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不同的隐会，我们两个人没有商量好，也没有谈话，但是我们分别被上帝呼召在同一天，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 miracle 的。然后我奉献的时候，那时候边上有个师母跟我说，哎呀，神医，你要不要回去跟月亮商量一下，你们俩再做出决定。但是后来等我们俩从那个你会回到家，我说不同的州啊，我们两个分别在不同的州，然后回到家之后，两人一对比说，你奉献了，我也奉献了，说啊，我们都奉献了。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神很奇妙的恩典。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孩子啊，在美国出生的，一个差两岁，所以两个孩子，你知道吗？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工作啊？为什么要去这个？我要养孩子了，买奶粉钱了，是不是？所以你很难想象，有两个婴儿的状况底下，我当时是儿子两岁，肚子里有一个，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说你们两个人全都奉献了，所以这一般人的理解里头，他会认为说你们疯掉了，你知道吗？那你们吃什么喝什么的？其实小孩子不需要吃个奶粉，你知道吗？我们当妈妈的就知道，天然上帝都会供应，你说是不是？纯天然的，比那奶粉好一百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他们从小的时候到六岁之前的衣服吧，全部都弟兄姐妹奉献的，跟我们原来以前没有奉献之前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的。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还很难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高收入人群啊，我以前都是去买那些很漂亮的衣服，也很贵的，1000块钱的衣服的。现在我居然我的孩子要穿别人剩的旧衣服，你知道吗？我开始说我很难接受的，其实。后来我明白说，这是我里面的骄傲，这是在上帝在对付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其实我们通过奉献这件事情啊，让我们经历我没有任何的确定性的收入的时候，其实上帝是在用。就是说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说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的一切，你相不相信，你的一切上帝都会供应你的，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操练。就从2010年的时候到现在15年了，我和刘洋离开工作岗位，我们没有去拿那个确定性的收入15年了，但是我们上帝一直供应我们的需要，没有任何的缺乏。15年，我们两个孩子也没有任何的缺乏。我女儿特别有意思，她说：“你们妈妈，你们开教会的，你们会不会破产呢？”然后说：“我说不会的，我说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的，没有任何的缺乏的。”我说：“那你们拿的钱是收入还是奉献？你看看10岁的一个小孩子，他知道收入和奉献的区别。”知道吗？因为他知道收入是一个确定性的，就是说怎么样，到了那个时候就要给你钱的。但是奉献呢，他觉得说他爱给你不给，他是不给你，你怎么知道？所以我10岁的女儿，她就知道说她要牢牢抓住这个确定性。我就说，那我们15年了，都是上帝供应我们一家的需要的，我们一家所有的这个吃穿住，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说，上帝有缺过你吗？然后女儿想了想说，那倒没有。所以真的，我和刘洋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啊，这10几年过来啊，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的。这其实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经历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曾讲说，那个有一个牧师啊，很感动我们，他叫吕子峰牧师。他现在在英国有一个华侨辅导会，也很挺有名的。 他们在英国的很多的校园，大学校园有施工，有这个成绩学生的教会去接待那个留学生啊。那个女子牧师呢，有一个圣经的译本叫《吕正中译本》，可能大家知道这个译本。他是这个《吕正中译本》的这个吕牧师的孙子、亲孙子，第三代就是呢。啊，这个女子牧师呢，她在美国的时候，她读了很好的大学，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啊。然后呢，他是在他拿到另外一个学校的这个终身教授，在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候，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的呼召，然后他奉献到英国去做全职的宣教士，做牧师我特别的敬佩他，因为我觉得他从哈佛硕士和终身教授这样的职位上能够奉献，我觉得是比我们更难的，说实话。然后我在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那个这个很多的人啊，他们奉献的时候都是到说我拿到了退休工资，我拿到了退休的，就说知道我这一生的奋斗，我有多少钱可以退休，我有个非常稳定性的保障，然后这个时候我要想想天国的事情，我去奉献了，大概是这样的。那有一种说法说什么，这个叫什么？这叫吃鸡腿。就是把精华全吃完了，剩下的渣子的东西说差不多了，该给神了。所以我特别的这个钦佩像吕牧师这样子啊，在他最精华的年日，在他那么终身教授、是在大学的教授、有很好的职位的时候，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他把他最精华的时间献给神啊！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在他里面的那个工作啊。他们现在在英国啊，是大大的使用他们的服饰。现在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信徒或者甚至牧师，这个移动移民到英国去，对吗？啊，吕牧师他们神就呼召他们跟英国的教会合作，然后去给开粤语的团去接待香港的弟兄姐妹，神很大的使用他们。好，我继续讲这个。说是你讲到说断不能进入安息，是在希伯来书的4:4啊，断不能进入安息，什么样的情况不能进入安息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没有安息之地来求安息啊，很多人在世界上来求安息啊，其实求不到的，我也不可能在今生得到啊。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或者我今天本来可以停止下来的，但是我去考虑明天的事情，我也不能够得到安息啊。好，那我们考虑一个问题，谁能进入安息？希伯来书4:3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好，我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个，相信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安息，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这句经文对我的影响和触动特别大。我以前一直觉得，包括我信主之后，我觉得说我要做神的工，我要做事情。过去是做世界上的事情，然后信主之后我要去做神的事情，服侍神的事情，是不是大家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的？然后这就是在做神的工。但是这句经文提醒我们，什么是做神的工？一起来读，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我们读接下来就读约翰福音6:28，众人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个观念对我们是有很突破性的影响的。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在犹太文化当中，这个安息啊，不是指静止不动，而是指这做工已经完成。所以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的大功已经完成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耶稣做99.999%，我们只做0.0001%。这个概念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我自己啊，其实是从过去一直靠自己啊，靠自己，然后很努力，而且奋斗，然后也得到了一定的成果，这样的状态下之后其实过来的。我觉得其实我自己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骄傲，很难突破的，很大的一个骄傲。这种骄傲的罪啊，很经常的、长期的，就会回到我的信主，我已经信主之后会来试探我。所以这句经文，这个概念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在诗篇149:4里面，
4节里头讲了说，将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这句经文对我去治疗我这个骄傲的罪，对付我里面这个骄傲的罪有非常大的帮助。每次我有这个骄傲的这些意念升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救恩是不是你做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所说的这个耶稣的这个成了，他所做成的这个救恩是99.9%的。我再怎样能干，再怎样聪明，再怎样做太多的事情是我做的，但是其实我在这个事情上0.0001%都不到。这个观念大家能认同吗？能认同吗？其实这个对骄傲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方，对我也是啊，我自己尝试过很多次，很有用的，非常有效。我每一次骄傲的这个罪来侵袭我或者来骄傲我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救恩是上帝做成的，我连0.001%的零头都不到，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所以救恩当做谦卑人的装饰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终极的谦卑。在这样的谦卑里面，你可以降服下来，你知道说，那99%都是神做的，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所以我不重要，我一点都不重要，我一点都不重要。如果你从自己看自己看得很大很重要的里面啊，能够转移到一个自己不重要，所以那个里头对你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安息的可能和释放。你一下子知道说，我经常跟我们的同境界的同工讲说，其实你没有那么重要，你做得好呢也没那么重要，你做得不好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的同工啊，其实在教会中服侍的同工，如果能接受这个观念，对你很大的帮助的，就是其实我并不重要，是不是大家安吗？是不是安的？你并不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打心底从心里头认为啊，我并不重要，因为99.9%的救恩是上帝做成的，我只是很小一个零头都不到，我只是做那一点我该做的责任的部分，然后让上帝去成就，包括我传福音给他，或者我做这个服事。很多时候你说这个人是你的改变，是你做成的吗？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你又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这个话说得很好，所以就让他信了啊？是不是我这个时候表现很差，其实你并不重要，你好或者不好对他的生命改变影响可能非常的非常的小，非常的小，是上帝在他身上里面工作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观念对我们的这个里面致死我们里面的骄傲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啊，这个我这里讲到说，我们的心里面啊，为什么前面我们看到那个死之默想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专门讲到传道书的，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3:11，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好，所以你看，永生是上帝安置在我们心里面的啊。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也不是，对吧？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个人，上帝把永生装放在了他的心里面，然后上帝让你去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他，这像对暗号一样。他如果心里面有这个永生的感应器，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对上暗号了，他就马上知道说，哎，我要这个，我就是要这个，我要永生。我觉得我在今生这个世界上呢，这多少年多么厉害，这一个你不能满足我，我要永恒的生命。哎，好，暗号对上了，你传福音就成功了。这传福音跟你没关系，你并不重要，你知道吗？是因为上帝先把永生装在了他里面，然后你去对暗号，你只是做的就是那个0.001%的对暗号的工作，对上了就行了。那如果他这个人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在他身上没有工作，或者是还有一个上帝的时间没到， 上帝可能在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安置，但是他的时间未到。那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想按照你的时间传给他也是不对的，也是会就是你会失望的啊，所以要等候神的时间啊。在这个里面我们讲到说这个这个有这个永生的这个需要啊，那灵魂呢，所以我经常问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每天连三餐要吃东西，但是你的灵魂吃什么呢？那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问孩子也会问这个问题，你的灵魂吃什么？灵魂是神的话啊，所以我们人为什么里面那么焦虑和那么不安？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进来，你没有给他，我们三天不吃饭人就要死。但我们的灵魂，那么多的人几十年不吃神的话的，他不吃的，他心里面怎么会平安呢？是吧？所以我们很多父母为什么他们焦虑不安，要去看精神科，要这样整天这样，人家不仅自己作，还要作子女这样子，很多人有这样的啊，因为他里面灵魂很不安呐、啊。不知道他要吃到神的话才能里面有平安。这边约翰一书很重要，我们来读这句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圣经非常智慧地概括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普遍人所三个方向的罪。你看我们有没有一个人逃脱在这个三个方向里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这么 简单的一句话，把我们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所会犯的罪和大概的方向抓住了。你会觉得说上帝的这个智慧真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人就是被这些东西的需要所驱动，然后被他催逼，然后要去满足这些，然后就陷入到这种不安、焦虑和这种很多的这种思虑和烦恼的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去看身边，基本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没有办法除外的，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奔忙，几乎就是为了这三样东西在心里的这个满足。但是很可惜，这些都会过去，这些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的。就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那些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常常在这里面啊，明白了一些东西是要过去的啊。那你知道说神的话是能够对抗或者说让你经历一个真正的满足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一个选择好，九年前我们是2015年来到香港的，我们那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经文是在这个诗篇46:1-3里面我先讲一下我为什么会把这个经文引出来。那现在在跟大家讲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应该是很健康是吗？对，我在知道熟悉我的弟兄姐妹就知道，2018年10月的时候，我其实就查出来这个晚期的四期的癌症，脑转移7公分的肿瘤，然后全身无数个肿瘤，骨转移，全身转移，然后那个叫什么？颈椎转移，反正你可以想象的，就是属于很比较晚期的那种。那个时候，医生，美国的医生看到我的报告之后说，你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最长的时间是2年时间，最长的时间。我现在是6年了，所以我相当于是用真身打破了这个医生的预言。而且你现在看我的状态，觉得我像一个病人吗？所以我想呢，这个就是神的在我身上的神迹的这个恩典啊！真的这6年当中啊，虽然每一天啊，这种死亡的威胁都伴随着我啊，这种很多的这种，每一个月我要去做化疗一次，每个月做一次化疗，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我坚持了6年时间，说化疗、放疗无数次，你可以想象多少无法那个多量，那时候我是。不能做了13.5小时手术，在我的脑部有7公分的肿瘤。那在那个时候，那个全身转移和7公分肿瘤，然后再切一组，就是马上上手术台做13个小时手术的时候， 是给我特别的恩典。我在那种状况底下，我仍然能够很平安的、很喜乐的为神做见证。在那个病房里面啊，那是6年前了啊。他们说：“哎，你那时候脑袋挂七个不同肿瘤，还在做见证。”我说：“是，因为上帝给我的这个平安，我就分享出来。”然后当时的那个，我是在微信，当时微信有一个亲切的公众号，可能知道的人知道。那个当时的那个见证发出来之后，全世界有10万人听到我的这个音频。我当时是传福音，用这个方面。我说，就在我做手术的时候，我说我让我先生把这个音频播放在微信里播放出来。我说这个时候你听到音频的时候，我在麻醉的情况底下，我在熟睡。我说我是可能是第一个用新媒体的方式向全世界布道的，在手术中布道的一个姐妹。啊，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那9年过去了，6年过去了。感谢神给我在这6年里我照常服侍，不仅医治我，而且我照常服侍到今天的那前上个月的时候我去做检查，我6年已经稳定了6年，医生就觉得是神迹的，就是因为很多晚期的基本上3个月就会复发或者出血性的，你怎么可能6年时间你还可以这样子？对，那我上次开了手术，那个记忆力、你的逻辑和你的说话方式、表达方式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是你说话还这么快，这是我的一个缺点，太快了。但是真的都是神在我身上的神迹和恩典啊。那预约之前的时候，医生在看报告的时候说，你的脑部原来做手术13个小时那个地方好像复发了，出现了新的转移的这个病灶。对，好，那所以我愿意用这个经文。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点这个挣扎不安，有一点点啊，一点点，因为我已经经过6年的时间，每一天跟死亡的活动，对我来说，医生就像等一只靴子一样，觉得你早晚都会复发的，等了6年时间，我已经很感恩了。我觉得不是1年之后复发，是6年之后啊。那我自己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神给我们在9年前的时候来香港的时候，神给我的经文，给我和刘荣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来解读好吗？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腾空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以赛亚书24章15节，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台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那是我们2019年、2020年的时候刚来香港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的经文。我后来在香港所经历的这个四期癌症，包括6年的化疗、长期的治疗，到今天这一次看到再次的复发，这些我们看到说，这就是这个水瀑布翻腾啊，山水摇动到海心啊。我想起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早就知道这一切，早就知道这一切。我们在这里所受的试炼也好，我们所受的这个试验和困境当中的这些考验也好，我相信都是在神都知道的在这个里面。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虽然我的疾病有复发，我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因为我觉得我所自己所经历的这种超越于我的这个身体的病痛所经历的这种平安跟喜乐是非常真实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我那时候想到说要不要讲今天这篇经文的讲到的时候，我在想说一切照常，一切照常，因为上帝给我的这些恩典和这些是这样的真实，我仍然可以讲到，我仍然可以这样子来分享的信息，在这个当中从神的这个救恩当中得到这种喜乐跟平安这个其实不在于说我现在一定要是一个健康的人或是怎样，在于我里面的这个耶稣在我里面，他超越了我的病痛的身体和我的这种肉体和医生所能看见的这个报告，这个就是神的见证。我不需要一个完全健康的身体，而是我里面的平安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见证。好，我这边提到说这个圣经不断的给我这个经文就是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糖马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里面真的像断过奶的孩子。神就不断地用这句话来鼓励我，在这段时间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不断地用这句经文来鼓励我。 我也是在祷告当中我非常感动，就是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那样的平静安稳。有成过家庭的有孩子经历的父母都知道，断过奶，孩子断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有两个孩子，我经历过两次断奶的这个过程，那哭得不得了，是不是啊？他就是一定要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哭，不停的哭啊，他就是好像哭几天。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那个上门长辈就告诉我们说，哎，你们一定要忍住，一定要忍住，要哭三天或者四天，不知道，跟小孩不一样的。但是那几天你们一定要狠下心来，一定要忍住，过了那几天之后就好了，他就平静下来了。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婴儿跟母亲的关系就是很多时候是自我中心的，就是只婴儿只知道要吃奶长妈妈，需要被妈没办法满足他就会哭闹。就是自我中心的。在我们自己灵敏幼小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就是我们自己要什么东西我们就要神给我们啊，神给我们的我们就抱怨啊，觉得很神很亏欠我们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在看重神给我们这些东西，而不享受神自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啊，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当母亲的经历对我的灵性有很大的帮助。我发现啊，孩子啊，虽然还有他自我中心的一面，但是你会发现在信靠，我们刚前面讲到信神所差来的神，就是做神的工，在相信信靠这个部分我们仍然向孩子学习的，你知道吗？我发现孩子两三岁啊，或者四五岁的时候，特别可爱的一点就是说他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就是要找妈妈，就是妈妈会最重要。爸爸，对不起，爸爸很重要啊。他觉得说呢，他我找妈妈这件事情，他非常重要，有非常他所有的智慧啊，所有的力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在任何地方，我的孩子儿子女儿，他们都能找到我。你不管躲到任何的地方去，他都能把你找出来，因为他就是要找到你，因为他脑子里有种概念，就是说找到你就有一切，找到你了。就有奶吃了，就有好东西吃了，然后就有这个好玩具玩了。他觉得他明白，所以你看孩子很智慧啊，这点上，他觉得找到你就有一切。所以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看到孩子的就一定要找到我这种渴慕，我就一下子明白了。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找到神，先求神的国和义，他就嫁给你了。这就是这样子的，就你找到了神，切实就给你了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呢，就是我们不愿意停下来，我们自己的就像孩子吃奶是要一定要要，我们一定要要我们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我们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如果不给我就是不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短视的里面。甚至我手里那种，我看我孩子手里拿着两个玩具啊，比如说其实爸爸妈妈要把更好的给他，对吗？哎，你手拿开放开，然后我给你一个更好的，但是你肯肯呢，你绝对不肯，你就觉得说我这个是最好的，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短视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拿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啊，我们不愿意放手交给神，让神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呢。甚至呢，我那时候在美国做访问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教授，他是信主的，是基督徒啊，他是经济学的教授啊，精英，上帝说文士在天国中是最小的，因为越是精英越是骄傲，即使成了基督徒也是一样。我听他祷告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就是他已经很多年十几年的基督徒了，但他的祷告是这样子，他经济学的教授，所以他很会算账啊，很会统计啊，他基本上就是跟神讲一下，我下面要进行一件事情了，那做一件施工事情了，我大概需要三个人到五个人，我大概需要带多少钱，我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需要什么，就立个单子，然后说就是神啊，你批吧啊，就说，所以他跟神的祷告基本上是他罗列一切，然后罗列完之后，上帝同意就行了啊。所以就是在他的这个祷告里面可以看出来，他觉得他自己是老板，上帝呢是为他打工的。所以呢，神只是用来打工的，来帮助他的计划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而已。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说是去跟神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是用自己的方法做，对吗？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做，真的实在到无力或者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去想到说去求神或者去跟神祷告。不到了山穷水尽，我们是绝对不会去说跟神祷告、相信神的。这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灵命的真相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难经历到恩典，就是前面我讲的这个恩典是在 uncertainty 里头经历的，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女子中牧师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啊。他说恩典就是在 grace 是在 uncertainty 里面经历的，你什么都是你自己计划好的，你自己计划好然后让上帝批准就行了，其实你很难经历恩典的，是不是？你非常难的，你最后你最后这件事情经历的只是你的骄傲，你就会觉得说我很了不起，我做你看我做成这样的事，甚至你会觉得说神也不过如此，他不过是按照我的计划而去走的一个，你知道吗？他都是听我的安排不掉钱的，你知道吗？我比神还要厉害，你知道吗？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我听着觉得很可笑，就是怎么会这样子祷告？但其实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不真正的相信神，因为真正的信靠神，所以说信神就是猜，信就是信，猜他来做，其实做工并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信就是做猜你来的这个工，猜他而来的这个工，信就是做工。那比如说，如果你知道明天的飞机早上五点钟出发，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你会不会到八点钟才到机场去？你一定是四点钟之前就去赶飞机，是不是？这就是真的信，真的信心是你一定会伴随着你的行动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我们的信心不是真实的。我们说的是嘴上说信，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做的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来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所以这个导师说，是说你用嘴巴亲近我，但是你不真的相信。真的相信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女子同学那样，拿到了哈佛的硕士和这个终身教授，他把自己奉献给神，他真的相信神啊。但这个高度太高了。但我排队的时候啊，排队的时候我经常跟很多弟兄姐妹讲，你排队的时候不要去看那个排在队尾的人，你排在队伍后面的那个人不要去看他，你要看排在这个队伍前面的。这个队伍前面的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耶稣，是吗？啊，那他我们要去向耶稣就是能够训练吗？然后后面有其他的先贤圣徒已经去世的，活着的人有多少你可以学的？我刚刚跟你讲那个灵牧师他是还是活着的，是不是？在活着的人当中就有无数的人排在你见见证人就排在你的前面。所以我弟兄姐妹在走这个天路的过程中，一定不要灰心丧胆，不要去看队伍后面的人。很多人看队伍后面的人觉得说他这样差，这样子是个基督徒，哎呀，我也这是很有问题的，知道吗？就耶稣说他与你何干呢，你跟随我，你要去看到队伍前面的人你跟他们的差距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救人的这个救性情要被对付啊，就是让主帮助我们在里面要断奶啊，断奶除去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我们的旧人旧的信心被对付，我们的狭隘的这种心胸，这个 narrow 这种心胸被神扩开开广，我们的生命被重塑啊，我们才可以提升啊。所以这句经文很重要，我们来起来读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啊！所以这句经文很短，但是也非常好。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跟大家讲个见证啊，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所经历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还很幼小，在我们境界这个施工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还很强调要自己做事，很强调用人的力量来做事。所以那时候我在想，我们做一个进阶的施工啊，就是一个主内的媒体的施工，那我们需要同工，那我们就需要钱啊。那时候我们在媒体有做过，知道媒体是非常烧钱的，一年几百万，知道吗？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需要钱啊。那时候也很神奇，其实也是上帝对我们试验，也是试验啊，魔鬼的试探也好，总之是试验也好。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他很有钱，开银行的，而且是基督徒啊。而且还是一个领袖，然后他就找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说：“哎，你们境界做的这个施工很好，做主内的信仰的传播和这些有会影响到中国大陆非常多的人啊。那我把你们施工的时候需要的经费全部包下来，你们要多少钱开口啊？全部给你们来那个，你们的员工的工资需要多少钱？全部给你们打包，就是给你们过这样子啊。”他 开银行的嘛，知道吗？我很多钱了，是不是？那我们那时候，而且他是基督徒啊，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我们不一定那个，但他是基督徒啊，他是个领袖啊，而且他的办公室都是拿来给犹太人牧师免费用的那种啊，所以我们从心里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好运来了，知道吗？很像一个人说给买单的，说你需要多少钱，全部给你买单那种。然后我们就去他办公室，他办公室放好多皮箱，然后我们就一起，我们说一起祷告吧，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么大的事情啊，就我们还是要祷告吧，那个我们还是知道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但是试探很大的，这个你又又我是很大的，换成是你的话，天哪，是很大的。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神就让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他的嘴巴。我不知道为什么谁让我看这样的一个里面就一个形象啊，但我记得很印象深，就是他的嘴巴，就不断的重复看他的嘴巴。好，等到我们回去，我们一起祷告，就祷告之后，我们心里不平安，不平安，就是我们不能跟他合作，神不允许啊。那我们当时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要顺服神，因为我们自都是奉献的人了，不再属于自己，就是要神如果许可才能跟神，所以不是谁给钱就要的。谁给你一笔钱你就要吗？是要看上帝答不答应的。所以你奉献给神，上帝如果要你的钱是你的恩典的，因为上帝不其实不需要钱，他不缺钱，你知道吗？是你需要钱。嗯，上一次我就接触一个庙里的和尚，他说我没办法不收他们的钱，因为不收钱他们不平安的，所以那和尚收了很多钱，你知道吗？然后我在讲这个故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去跟他讲，我们回复他说我们不要，我们不能合作。他说为什么？说祷告神不允许。然后隔了大概两个星期之后，这个人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商人，他进入美国的证监会的名单，他涉及到一个庞氏诈骗案，他骗各好多个国家，墨西哥裔什么裔不同意的族裔，知道蛮大的一个。所以我们当时才知道说哇，太危险了，如果我们要是拿了他一点钱，拿了他一百块钱的话，我们就跟这个罪有份了，知道吗？然后你的名声，你的信誉，尤其是我们的施工才刚刚开始，你的信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知道吗？没想到上帝用这种方式拦阻了我们的贪欲，或者说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心啊，我觉得想靠自己嘛啊，但是神太奇妙了，就保护了我们用这种方式。然后后来我们这个我们就从越南收到了一笔钱，从越南寄过来的。那时候我们还和信心还很小，10万块钱从越南过来的，我们都觉得很惊讶。那个人给我们留了一个言，说我早年在中国是一个知青，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境界，我也从来没看到你们境界，是有个人跟我提起说你们很需要支持。他说我就不给你们奉献，那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不是靠我们的，那个人他根本就没看过境界，所以我们做的好坏有关系吗？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就是神让我们知道说，老师给我们一个奖赏，说你们拒绝这个诱惑和试探，愿意听我的顺服我，你看就是这样，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15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就是我们什么组织什么人力都不依靠，什么势力都不依靠，就是祷告依靠神。所以从开始上帝从全世界各地带来865位代表者，就是全部是来为我们祷告的同工，开始了我们的境界的施工，往上施工，经历了12年之久。最高峰的时候，你想到数千万人在上在那个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影响。然后我说到这个钱，钱其实是我们的软弱，上帝不需要那么多钱的。其实你看我们进来的很多300-400位义工，这么多年不需要钱的，义工的，知道吗？他是上帝呼召他来的，他愿意为神做事，他不需要钱的。那说到人的软弱，我们人软弱需要钱。那在这么多年十几年的这个里面，我们的同工十几位的同工从来没有拖欠过他们一分工资的，是不是？说做工的人得工价，没有人缺少一分工资的。他说我老公在世界上做事还拖欠还去讨薪，那我们在这个神家里面为神做事，从来没有拖欠过我们一分钱，一天时间都没有拖欠。上帝就是这样的信实，在这个十几年头，天上的玛拿给我们供应了数千万的钱，供应这个施工，你能想象吗？能想象吗？从你的脑袋里想，我不去外面挣钱，我不做事，就你两个人在那祷告，怎么可能？但这就是神迹。所以我在这里分享我们境界所经历的见证， 让大家知道说，真的不是说你自己做什么就怎么样。在上帝的国度里头，其实你刚刚已经提到说，世界的货币是金钱，是吧？美元第一位，对吧？是金钱。但是天国的货币是信望爱，是信望爱。所以我们这十几年，我们不仅得到了上帝怜悯我们两个的那个钱的这个供应，我们只看到那个钱，上帝是供应了，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比那个更重要的是上帝赐下的信望爱，那个是金钱没有办法量度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看到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平安地站在大家的面前。虽然这个施工地过去已经有很大的缩小，很大的这个范围的限制了，但是上帝给的我和刘洋我们的这种信心、盼望跟爱，那是真真实实在我心里面的。这个东西可能我现在自己癌症，你给我退役不能让我没有恐惧地站在这里，你知道吗？但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信心、盼望跟爱，他能胜过这个死亡的恐惧，胜过死亡的恐惧，所以我可以站在这里仍然脑袋里挂着肿瘤，可以跟大家这样分享。这就是上帝所做成的，是这个世界里面所找不到的平安。感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然后特别记住我今天讲的经文，你们要休息，我们一起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这个知道呢，神给我们一生之久的时间，我们开始就像我之前那样子，很明明很幼小幼稚的那样子，一生之久的时间我们用来认识自己的残破，用来看到人的不可靠，别人的不可靠，自己的不可靠，钱的不可靠，世事的不可靠，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这一点，看到上帝的值得信靠，上帝的信实是真实的，也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真实实的发生的。我就是一个活的见证，站在他面前，是不是？感谢主今天能给我这样平静安稳的心态，可以分享今天的信息。好，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这个唱一首赞美诗，这是我们献给神的。